是荣誉的父，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来到你面前，感谢。诗篇大卫的里面，他说到：“父母纵然是委配弃我，还是亚威你去收留我。父母至亲都会因着宗教的缘故，或是其他的缘故，撇下了他的儿女。但是亚威真神，你绝不会撇下你真正的儿女，会收留他。”等等，耶稣基督他来到了京城耶路撒冷，他被众人风风光光的迎接，成为大卫的子孙那一位弥赛，那一位拿撒勒人耶稣是先知的这个角度，他来到了耶路撒冷。这耶路撒冷的这一些所谓的园户，他们本来是一个承租者，且能过窃条鸠占的，这样的要来霸占神你儿子耶稣基督的他的产业。但是耶稣基督他还是为了真理来做见证，就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耶稣是要为了真理来做见证，但是他们的心已经不是一个很单纯的小孩，他们是像那些自以为聪明的通达的人，他们排挤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我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一生里面活着的是做什么？不是为了你真理来征战，我们一生不能够抵挡真理，你真理是你的道理的话，我们只能够维护无助的真理。你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人一生当中里面短短的几年当中，能够对神你的真理不明白，他就应该悉心的来接受神你透过你的功能所教导的。愿荣耀的父，但是别人我们这里当中，我们还是需要神你的怜悯，让我们真的是为了真理，我们愿意放下一切。愿荣耀的父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所传讲的继续都合乎神你的真理，继续都能够成为神你真正的见证人，积极能够靠耶稣这个名的缘故，是我们今天所传讲的真正成为神你圣灵的出口，能够激励人心感动人，使人家义无反驳，而能够伏在你的真理的底下，像文士一样的他说：夫子啊，你所说的太好了，真的你所讲的道，使人家能够愿意遵守的人，他能够更加通达。至于那些自以为义的人，神还会透过其他的人反驳他们，让他们绝不能够再继续污蔑神你的仆人。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荣耀的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十三节至三十四节，第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是死了，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 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那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志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好，接下来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廖凤菊圣名，我们看马可第十二章这段的经文，耶稣在圣殿的廊中和这些犹太人之间的辩论的问题。我们上次有谈到，从十一章的后半段开始，他们开始来质问耶稣的权柄，一直到十二章的结束发生了七件在圣殿的廊中所辩论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看的是根据耶稣的辩论的权柄所带出来的，他们继续的要来试探耶稣。我们前面有谈到说，他们质问耶稣的权柄是在于耶稣他在圣殿里面的一个兑换银钱的事情，以及买卖鸽子的，还有人拿器具经过圣殿的，这个是他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当然耶稣的教导耶稣对于污鬼的那种驱逐，还有罪的赦免那些权柄，他们当然也是质疑的。那重要的是说，耶稣他能够做这些事情，在耶稣认为在圣殿的外院不允许人去做兑换银钱跟这些其他的事情。耶稣的解释和当时的祭司们他们允许外院做这件事情，他们根据律法的解释有截然不同。他们也没有去反驳耶稣，说到底耶稣这样的解释是真的还是假的，有没有违背律法。经文没有给我们提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只想到说他们想要除掉耶稣。但是到底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件事情是根据律法的哪一点的解释，有没有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都没有去提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耶稣对于律法中规定人来到圣殿的时候如何来敬拜神，那圣殿里面的这些规矩到底要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好像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解释他们并没有反驳。我们上次也有谈到，实际上在圣殿的时候，他们在老早以前就有设下一些规矩， 而这些规矩是到了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并不按照他们先前对于圣殿的规矩，他们实际的去遵守。所以耶稣对于到底圣殿要如何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的要求，耶稣是赞同以前人出于对圣殿的分别而所定下的这一些规矩，他认为是应该要遵守的。虽然在律法中并没有直接谈到这一些我们所谈到的有关于可不可以在外宴的里面兑换银钱、买卖鸽子，或是拿器具从殿中经过，我们在律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但是对于耶稣一根据当时的人因着圣殿的分别而所定下的这些传统要求，耶稣认为这是对的，人应该要遵守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为什么要到重提这件事情，是因为实际上耶稣并不是反对当时犹太人所定的所有的规矩。我们不要被说耶稣是要反传统的，不是的，耶稣是反对错误的传统。如果是这个传统是对的，是当帮助人来遵守神的律法的，他是要做的。那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从第十二章十三节这里所提到，这些法利赛人跟西律党人来质问耶稣到底要不要纳税。那到底要不要纳税，在律法中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没有，律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说我们对于外邦人我们要不要听他们的要求纳税给他们，实际上在律法中没有提到这种事情。那到底要不要纳，律法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了。我们看到他们的要一开始经文跟我们说，他们是为了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是要能够来试探耶稣，来陷害他，要透过耶稣所说的话，要像一个猎物一样设下陷阱来猎取这位耶稣。经文的意思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陷害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像捕兽一样的去猎取猎物一样。那当然捕兽古代来讲主要都是靠着陷阱所以这个字原来是说一种设下陷阱要来猎取耶稣的意思。那第十四节就谈到说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说你是诚实的人。十四节所提到说你是诚实的这个字，跟后面说你是诚诚实实的传神的道，这两个字它用的是同一个字根，都是出于真的，是真实的。那耶稣说他们对耶稣说你是诚实的人，你是真实的人，那你是真真实实的传神的道。照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说你是为了这个真实而来传神的道。耶稣是真实的人，他为了这个神的真实、神的真理，他来传神的道。好，这个是他们对耶稣的先一个褒奖。这个褒奖当然是对的，我们不能说有法利赛人或是说西律党人、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的评价都是错的，不是这样讲，要看实际的面上来看，到底他们对耶稣的评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按照经文的实际层面来看的。其实我们发现到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他们对耶稣的评论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是这里呢，他很独特的谈到耶稣对耶稣的评论是真实的，是对的，这个在其他的经文上很少出现。那这样对耶稣的一种赞美评价却是出于恶意的，所以他们说出这句话，纳税给该撒是合不合神的律法，到底该不该。 那这样的该不该的问题，到底立法有没有解释？我们刚才谈到了，立法并没有给我们解释。我们实际上从历史中的背景中，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基本上对于要不要纳税给当时的罗马政府有两种讲法。当权派，也就是说西律党派，因为西律党派就是他们靠着罗马政府而他们拥有一些管理的权利。那西律党人基本上是以撒都该人为他们的最主要的组成的分子。当然不是说西律党人都是撒都该人，不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民间也有一些是属于西律党人的，而他们并不是祭司体系的，只有祭司体系的人跟一些当权派的能够透过罗马政府而得到一些政治跟经济上利益的人，他们组合成为一个叫做西律党，西律党派的这样的人。那西律党的人他们当然认为说，既然我们服在罗马人，我们当然要纳税给罗马政府。但是当时的法利赛派以及分裂党，他们认为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选民，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应该把从神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些财物归给这些外邦人。他们认为这样的归给外邦人是亵渎神的，是让神的属于神的被污秽了。所以法利赛人跟分裂党人他们是极力的反对纳税给当时的罗马政府。好，这两个最大的一个矛盾点，他们竟然拿这个矛盾点来问耶稣，而且是这两个不同观点的人来问耶稣。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这个字原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假冒为善，这个字他们在演戏，这个字原来就是演戏。耶稣知道他们的演戏，所以耶稣就直接问，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试探我？那耶稣就说，叫他们拿了一个银钱，这个银钱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罗马的一个钱币。那这个罗马的钱币拿来，我们知道在当时候犹太地他们大概通行的有几种不同的币纸。我们在每一个国家现在我们大概都是统一的一种币纸，你在美国大概都是用美金，你在大陆都用人民币，你在台湾当然是用新台币。但是在当时犹太人所在的地方，不论是加利利或是犹大地，基本上他们通行的有三种币纸。第一种当然就是罗马人所用的币，罗马币。另外一种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所发行的一种币纸。另外一个呢是圣殿里面的，在圣殿里面通用的，是由当时的撒都该人，也就是祭司们他们所用的这种圣殿用的币纸。而这种圣殿的币纸只用在圣殿的奉献上的时候，所以当时的人他们要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时候，他们要先把他们从各地所带来的这个币纸先换成圣殿里面所专用的一种银币。而这种兑换本身就有一种兑换的一种币纸的一个利润。所以我们在第十一章为什么说耶稣他禁止人在那边兑换银钱，他们就是把不论是罗马人的银钱或是外面所通行用的银币要换成圣殿用的银币，这个 我们知道兑换银钱就一定有利润啊，古代是这样啊，到现今仍然是如此。那这三种币值的时候，我们知道圣殿的币值它留下来的，现在我们知道的，它是完全是没有一种像，没有一种人物的像，或是图画的像，它没有，它用的是字跟这个啊，有人说可能是那个灯台的那种图像哈。那大概基本上用的是不违背律法所说的那种有偶像图案的这种币纸，他们是禁止用这样的币纸。但是罗马的像，当时罗马人所用的银钱，基本上会印上历代的皇帝的像。那当时在耶稣的时候用的就是从屋大维所发行的这个银币，那就印上了窝大维这个人的银 的像，印在这个银币上。那耶稣叫他们拿的这个银币，就是罗马的这个当时通行的这个银币，然后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字面上我们可以了解，但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耶稣要跟我们谈的是，今天罗马人统治的迦南地，也就迦南地的整个基本的经济跟政治是由罗马人所统治的。罗马人带给迦南人迦南地有足够的安稳，是透过罗马的军兵，罗马军兵的统治以及罗马经政治上的威吓，至少在当时的加利利跟犹大地并没有战乱，有战乱的也不过都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反对罗马人所引起的这种反抗之外，他们并没有外祸，并没有外族的入侵跟征战，所以在经济层面跟政治层面是相对来讲比较安稳。好，一个社会它要能够有经济的发展，或是说它的财货能够得到平安，是要透过军事力量的。现在的军事力量是罗马人，对，给他们平安的是罗马人，并不是靠着犹太人自己的军事的力量跟他们的政治的力量带给当时的人有平安。他们能够按照神所赐的，不论在土地上，在农作物上，在畜牧业上得，或甚至说在商业上，他们得到一些利益。我们不能够说罗马人没有功劳，没有罗马人的因素存在的在这中间，也就是说他们是活在罗马人的影响之下，带给他们有足够带来的这一些财务上的收获。今天对我们来讲也是如此，我们是活在台湾，我们是靠着台湾的政府的军事的力量跟经济跟政治上的稳定，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基本的生活，那是因为就这个社会来看，在这个社会的影响之下。同样的，不论在美国、在大陆、在日本、在其他各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军事的力量跟他们的政治影响因素，让他们的人民至少还能够存活下去。当然我们不是说像伊拉克啦，或者是像这个叙利亚现在的战乱，那他们国家大概也不可能纳到什么样的税，谁会纳税给国家呢？都战乱的，根本能养活自己都不够了，也不没有经济的能力了，他们不可能去纳税。但是一个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之下，你纳税不应该吗？你是在他们的权之下，所以你是脱离这个 政治体系之下，那你当然不用纳他们的税，你不受他们的军事的影响，你当然不是用纳他们的税。所以耶稣谈论这个问题，他并没有归回到律法上的问题，他并不是按照律法的角度来对他们解释。既然他们是拿一个现实面的问题，耶稣是根据现实面来跟他们回答。整个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到耶稣只讲最后一句话，属神的事情，属神的物，最后要归给神。他只讲这句话，这是照律法所讲的，律法的十分之一，还有其他的应该要奉献的，那是律法所规定的，你就应该照律法去做，你应该奉献给神的，你应该跟你的弟兄分享的，那照着律法的规矩你仍然要去做。但是现在你是服在罗马人的权下，那个跟律法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也不过是因为现在的以色列人因着他们列祖所犯的错，以及他们本身所犯的错，神刑罚了他们，让列邦来辖管他们，那个是照了律法的咒诅所带给他们应行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律法带给他们的咒诅，你们也仍然要服在律法的咒诅之下，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刑罚。所以耶稣谈到这句话，就现实面上来讲，你犹太人你不能够不给。就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你真的是遵从神的律法典章的，不论当时的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不要遵守律法，那耶稣就按照律法的规则，该给神的你要给神，该服在神咒诅之下的你仍然也要服在神的咒诅之下，那按照现实面你仍然是要按照现实面来行。耶稣讲这句话完之后，他们才会讶异，耶稣并没有直接引用圣经的角度来回答他们，他用了这句话让他们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不知道耶稣怎么会回答他们。耶稣也没有直接讲说应该，也没有说不应该，那是按照他们的问题来回答他们的答案。十八节以后，我们继续来谈到耶稣，他们继续来撒都该人又继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来问酷我的问题。我们知道来到耶稣的面前，大概最主要的就是这三大党，三个不同的派别，前面提到了法利赛人跟叙利党，另外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基本上是以利未支派所组成的，他们就是祭司体系的，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他们按照律法的字面解释，律法从来没有提到复活这个字眼，所以他们就否认在坚耶之间，也就是从主前四百年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大概这四百年之间，他们对于有一些次经所引导提到一些复活的事情，他们完全的否认。撒都该人不接受今天我们所谓的啊，犹太人所写的这些次经，这些次经他们完全不愿意去读，也不接受他们所提到的一些有关于天使啦、复活啦、啊最终的审判问题，撒都该人是完全否认的。但实际上，在新约的写作的里面，我们从犹大书、从保罗跟彼得的书信的里面，我们或多或少我们会发现到他们仍然接受了一些次经所给他们的一些观念，也就次经里面所提到的天使的保护的问题，提到最后的审判以及复活的问题， 虽然我们不是说只有在世间里面才找得到这些问题这些答案，而是说世间的里面它非常强调于在旧约我们现在所看读到的经文里面所没有强调的一些重点，而这些重点是世间里面他们会去强调的。保罗跟耶稣他们实际上我们不能够说他们没有受这一些经典的影响。好，我们要谈到的说复活的问题，他所引用的是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以后，生命记提到有关于胸中地极制。胸中地极制在我们古代的中国存在着，这种制度一直到明初才被废掉。古代的是一直在古代这种皇朝的时候，大概这种制度是存留着，因为为了立下这种产业，或是为了这个延续后代的名分，而有这种胸中地极制。不过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来看，这样的一种制度是越到后面越来越被忽略了。但是圣经在律法书里面特别给我们规定这个规矩，我们要先得了解到律法的规定到底它的目的在哪里。就律法在生命记里面二十五章里面所谈到的胸中地极制，他的最大的一个经文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为了让他的弟兄能够留下他的名分来继承神应许的迦南产业，也就是这个是神所应许的产业，我们要为我们的弟兄留下，也就今天神应许给列祖的这种产业，每一个犹太每一个选民他应该极力的要来得到这一个神所应许的产业。所以胸中地极制的律法就是为了帮助或是说为了补救当时的犹太人，如果他因为他没有生下后代之后造成他不能够承继亚威所应许的产业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律法所颁布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另外一面来讲，我们要知道律法永远它还是还有其他的因素的。就现实面来看，一个在古代一个妇人她嫁了一个丈夫，而这个丈夫死了没有留下一个儿子，一个女人是绝对没办法靠自己去耕田自己去养活自己的，所以胸中地极制往往是为了也照顾这个寡妇，让这个寡妇至少还有人能够帮助她。所以当这个她的弟弟或是她的兄弟娶了这个寡妇之后生下一个孩子之后，在古代人是这样，她如果生下一个孩子，大概这个孩子长大了，大概这个孩子就要归给这个寡妇，由这个孩子来照顾这个寡妇。所以胸中地极的律法它的另外一面来讲也是来帮助这一些寡妇，这些没有儿子的寡妇。所以我们知道律法为什么它往往是要考虑的，不是只有光考虑到完整的属灵面，实际上出于爱，出于照顾弱小，律法往往有一些补救的这规定。所以胸中地极制的最大的是为了产业，其次是为了照顾这一些寡妇，也就是出于爱。当然可以延伸出来的是说胸中地极制还有一个对犹太人来讲，我们要回到婚姻为什么要设立婚姻的目的。创世纪第二章神引创造了一个夏娃给亚当， 因为需要给亚当有一个帮助者，而这个帮助者以后因为他们的犯罪之后，神在他们给他们的这个闲华的中间有要求他们有后裔的产生，他们也一样在他们被创造的时候也对他们说他们要生养众多，也就是生养众多跟他们为了以后生出一个能够抵挡那古蛇的那个后裔，所以他们要继续生下儿子来。所以婚姻的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为了能够成就神创造和救赎，这是婚姻的最大的目的。也就是当婚姻它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是能在当时来看是能够生出一个敌能够让以色列人得到拯救的那位救主，以及能够让神今天在治理这个地上面的时候能够继续传递下去的，这是婚姻的最大的一个目的。那现在我们发现到，确实如果就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救主已经临到了，那婚姻的目的就不是必然为了要生下一个后裔能够成为一个拯救者，这个人不需要了。而且就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真正应许神产业的是在天上的，就不再是为了当时的迦南的土地的继承权的问题而有一个婚姻上的必然性。所以为什么报保罗的时候，保罗在跟我们谈到说婚姻为什么有更美好的一个应许，为了那更妙的应许我们不见得需要婚姻，反而是能够为了神的缘故，为了主的服事而终身不嫁娶，这是美好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提到的婚姻的观点，就跟以前在婚姻所设立的时候律法的目的已经被成全了，不是保罗去更改律法，而是他说出了律法已经成全了。那我们既然已经成全了，我们对遵守律法的时候的一个背后的动机点就不同了，那为了成就神律法颁布的时候的更美好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要照着律法的更美好的一个律的目的我们来遵守。所以婚姻这件事情对一个已经成为神显明的人，我们就能够了解守身反而成为一件美好的事情。我们回到这件事，撒都该人谈论到复活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用了一个谬论，一个很独特的一种例证，当然这是一个不真实的事情，就是在当时成为撒都该人他们去驳斥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是赞同有复活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谬论这种论证来反驳人能够复活。当时的法利赛人并没办法回答撒都该人所提出的这个谬论，而耶稣对这件事情他提出了他的说法。我们从24节里面耶稣开始说了两个要点。第一个，今天你们否认复活是因为第一个你们不明白圣经，第二个你们不晓得神的大能。也就是对圣经对律法所记载的他们不明白，第二个他们对律法的不明白，以至于他们对神的作为他们也不明白也不知道。好，耶稣是提出为什么他们会辩驳 复活的这件事情的最背后的最根本原因，在他们不明白律法，他们因着不明白律法，也就不明白神的能力。好，从25节开始，耶稣针对这两个他的延伸出来的回答，前面第一个是不明白圣经，第二个是不明白神的大能，他延伸出去的，他要说明那神的大能是什么。从25节他回答，人死里复活之后，不起不降，是像天上的使者，也就是神的大能是让人死里复活，而且让人的复活之后是不起不降，而且他的身份是像天上的使者，也就像天使。好，我们看到耶稣的对于神的大能所回答的这三个要点，人是要死里复活的，这是神的做的，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第二个，人复活之后是不起不降，也就婚姻的关系，在人复活之后，婚姻的关系是终止的。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婚姻的关系是为了要得到神应许的产业，而真正的产业是属天的，不是只为的在属地的迦南地。而人既然已经死了，当然都不需要去照顾孤儿寡妇，不需要为了照顾寡妇而来有这样继续的一种兄终弟及制。当然救主已经来到了啊，当然耶稣也不需要讲这件事情。所以不起不降，是因为婚姻的关系已经终止了，在复活之后。第三个，乃是像天使一样。我们今天需要好好去思考，人复活是像天使一样。圣经从来不讲说我们复活之后我们跟神一样，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复活了，圣经也从来没有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像神一样。反正今天很多的错谬的人说耶稣复活了，他就回到他原先的地位是跟神一样，没有的。耶稣复活也是像耶稣自己所讲的，他是要像天上的使者，他只是天上使者中的那个最高位的那一个，所以他能够坐在神的右边，就像那一位被杀的羔羊一样。耶稣复活再怎么样，他也不是跟神一样，他也不是等同神。那我们呢？我们从来复活之后，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当然耶稣基督不是神，我们也不是神，我们是属神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是像天使一样。那天使是什么？我们知道天使就是他带着属灵的身体，有极大的权柄和力量，而不再受肉体的辖制了，这就是天使。要了解天使，其实在新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大概很难去理解天使的意义是什么。大概要回到刚才我所提到的，你要读一些次经，这些次经他们对天使的描写比较多。当然我不是说次经的描述都是对的，而是说它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一些启迪，一些联想。天使的大能，天使不再受时空，不再受物质的限制，这是神赐给我们复活的人的一个赏赐。好，耶稣回答了神的大能。第二个，到底圣经在谈什么？耶稣在解释到底圣经在谈什么时候，他引用的是摩西在荆棘篇。什么是荆棘篇？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荆棘篇，也就是当初神呼召摩西，对摩西的一个使命的给予，就是荆棘篇，也就是以色列人今天能够出埃及，得到神的拯救，成为神的选民， 它的最大的根基点是在于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神好像没有出手来拯救以色列人，整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里面我们看到神都没有做任何的动作，但是在冥冥之中神保守的以色列人，透过那两个产婆，他不让以色列人的男丁完全被杀死，也透过神的保守，摩西能够从水中被救出来，也透过神的保守，让摩西他杀害了当时的埃及人的时候，他能够顺利的逃到米甸。这些都是神在冥冥之中神的出手，不过经文并没有给我们直接说神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荆棘篇，我们今天需要稍微重新的来体会到荆棘篇到底带给我们的这位启示的神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荆棘篇所谈论的，他向我们说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才能了解到那神的大能是什么。犹太人就是因为不了解圣经，不了解荆棘篇，所以他们才否认神的大能，否认神能够让人死而复活。荆棘篇所看到的，我们提到的荆棘篇，第一个是神对摩西说话，神说的话的第一句话是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临在的地方就是圣洁，就是圣地，你来到圣洁的地方，你要把你的污秽拿掉。神启示的第一点，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常常谈到神到底是什么，往往这里给我们提到的神第一个要求就是圣洁，第二个神又说话了。好，神说话的这些内容，我们发现到他从第六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里面连续谈了三次，也就是耶稣所说的我们列祖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经文连续出现三次。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要跟我们谈的是，第一个，神是启示的神，神是要向人说话的，神不是不向人说话，神向列祖说话，神今天也向摩西来说话了。虽然在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里面好像神都不出声音，只讲说神听了、神看了，但是神没有说话，一直到第三章神说了。表示这位神不是只有在那边查看、在那边听，好像他是置身于外的。第三章向我们说这位神是说话的神，他会向我们启示，也就是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跟神是启示的神，这是一个我们对神最基本的应该要有的认识。你不认识这位神是启示的神，你不认识这位神是圣洁的神，你就不能够了解到神今天要向我们所说的、向我们所做的。好，从耶稣、从这个神继续向摩西所说的里面的话语的对话的里面，我们发现到神向摩西所应许的第十二节，他说我必与你同在。神是与人同在的神，神不是只有在旁边看、在旁边听，好像远远的、远观的听，远远的好像不参与，不是的，神是同在的， 神是在我们旁边的，而且不光是他是在我们旁边，他是要出手的。所以神是与我们同在的，表示神是要继续来行出他旨意的，他不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就过去就算了。神是一个行事的神。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到说，神他耶稣来见证这位神是继续在行事的神。神不是创造之后就结束了，神不是创造之后安息了之后好像神就不参与这个世界。不论是耶稣或是保罗，他们自己都在做见证，这位神是继续在参与这个世界的运作，他继续的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事。所以他向摩西启示说，神不是一个安静不出声的、不做任何事情的、不参与任何事情的神，不是的。第二个，当摩西问他说你是什么名字的时候，也这个亚威神对他说，我是自由拥有。我们赫本把它换作我是自由拥有，如果照着马索拉本的翻译啊，应该说我是那一个我是的。其实一本大概基本上翻译这个字，他也是用一个红后面我忘了，我是那一个我是的啊，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这样，我是那一个我是的，或者说我是那一个我存在的，说我存有着那一个我存有的，大概意思都基本上都一样，就是说这位神他是持续的存在的，继续的在这个世界上，他不是创造就结束了，他是这样的一个神。那由这句话才衍生出来，我们说那你要对以色列说，你亚威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是我是那个我是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向我们说出了这位神他是永活的，他是行事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守约的。他当初跟亚伯拉罕如何说话，应许了亚伯拉罕，同样的也应许了以撒，也同样的应许了雅各。他跟这些人说话，而且他所说的他永远存在，不会因为这个人他们在肉身死了，神就不纪念他当初跟这些人说话，那些所说过的话的内容在神的面前永远是存在着，永远是有功效的。一个人的话能够继续存在，表示这个人是活的。我们用现在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常说某一个人死了，但是我们说他是存在我们的心中的，他是活在我们的里面的，表示我们对这一个人他的所作所行他仍然是活在我们的里面，那表示他并不是死了，他是活在我们里面的。我们用这个角度来思考，当神对摩西说了这句话的时候，他也表明当初他对这些列祖所说的这些对话的内容的时候，表明这些列祖是持续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既然这些祖宗虽然按着肉体他们致死了，但是因为他们跟神之间的对话，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在神的面前是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荆棘篇所要向我们启示的这位神是活人的神，也就是耶稣最后他对这些撒都盖人所讲的，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佛人的神，因为亚伯拉罕、以扫、雅各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存活的，因为他们的信心，神对他们所应许的话永远长存。既然是永远长存，说话的人也永远长存，所以神就能够让他们复活，长存在神的面前。所以复活的事情，透过荆棘篇，我们就可以知道神自己所启示的，耶稣是按照神所启示的，他就来回答撒都盖的。所以耶稣所启示的这所讲的这些话，他不是没有依据的。既然神会向人说话，神会行事，神也认定他所说的话跟所立的约永远有效的，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成为一个复活的，是长存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只在今世带着肉身的生命而已，而是在神的面前有一种像天使一样的生命。耶稣辩驳了撒都盖人之后，最后我们要谈到的是有关于诫命的问题。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里面，三十二节到三十四节是马可所独有的经文的内容，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解释。那我们从二十八节来看这些文，这个文士听到他们的辩驳。我们知道基本上的文士大概都是法利赛人。前面我们说撒都跟法利赛人跟叙利党来问耶稣纳税，再来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都反驳了这些问题之后，如果我们能够再详细知道他反驳的都跟撒都该人有关系，也就是他们都打脸的撒都该人的问题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敌对的，就圣经的解释观点和实际的实行面上来讲，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做法。这个文士应该是法利赛人，他看到耶稣打脸的撒都盖人，他非常高兴，哦，耶稣回答真好，狠狠地打了他们一巴掌，回答了撒都盖人这些问题。好，他就来问耶稣说诫命中首要的是什么。耶稣回的回答很有趣，他只是问说首要，首要表示我们中文把它换作第一，好像就一个而已，但是耶稣却是说两个，他只问一个，耶稣是说两个。耶稣所问的回答，第一个回答的问题是出于生命记的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第二个回答是根据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十八节。这个人只问第一要紧，耶稣是知道他的问题，你好像很重要，只要一个，我却给你回答两个，但是这两个他基本的律法的中心点却是一个，都是爱。我们不是说耶稣说啊，律法的中心就是爱而已，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没有，而是说爱是律法的一个最实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要件，没有爱，律法实际上它变成外面死邦邦的，它变得只是一种要求，一种命令。但是因为爱让律法充满了温暖，让爱让在律法中被滋润了，让人来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是喜悦的，而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保护，而不是一种瑕疵。所以一个有爱的人，那他来对神的律法的了解和遵守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感谢， 带着感恩来遵守神的律法的。反面来讲，没有真正爱的人，他们对律法说，律法所规定的，他们换成说这个是在约束他们，是在捆绑他们，是在控告他们。所以到底真正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带来的什么叫做爱？知道基督为了我们所舍去的，所带来的神的爱，这种爱让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面的时候，我们就很甘愿的来接受神对我们所定规的这些规矩。因着有爱，我们对于诫命中所说的这一切，我们都高高兴兴的愿意来遵守。法利赛人，我们知道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只爱神不爱人，所以耶稣回答第一个是对神的爱，但是呢，耶稣说的第二句话要爱人如己，只有第一句话，那确实耶稣是满足了法利赛人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确实愿意来爱这位神，但是不是只有爱神就结束了。所以耶稣对文士所问的，他直接就给他补充第二句话，没有第二句话，第一句话的实情是空洞的，也不过是透过那些祭物的空口说白话，他不真能够真正的落实神律法的真正的目的。所以第二句话，耶稣要说了这句话之后，他说了没有比这两条更大的，也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两个，你对神跟对人，你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诫命中最要紧的。什么叫做诫命中最要紧的？不是只有一条，而是要把对神跟对人透过爱把它行出来，这就是诫命中最要紧的。所以我们今天来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是要照耶稣基督所讲的，要用基督的爱，用神的爱来爱神和爱人，把神的律法完完全全的实行。讲完这个话之后了，我们需要来解释一下到底这个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四个，这个是马可独有的一种写作，马索拉本或是七十一本或是马太福音或是路加福音里面，一般他们都只用三个，而这里马可是用四个，他中间加了一个叫做尽意。意这个字我们查了希腊文，发现这个字原来是人的理解力，人的思想，也不论是透过人思考的媒介或是思考的方法而来爱神。但是今天我们爱神不是只用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力量，它还包括我们的内在里面的心思意念，也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肉体的肉体，通通都要放进去，这是对神的，完全没有保留。但是呢，对人呢，我们发现到，我们说常常说爱人如己，这个己就是自己。你爱你的邻舍，爱跟你同样成为神选民的人，你要爱他如同爱你自己。好，我们说自己跟神谁比较重要，我们当然都了解，神当然比我们自己更重要，为了神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舍弃我们自己。虽然好像第 爱神跟爱人好像都一样，但是他所用的字眼来显明出确实神应该是排第一，所以耶稣会先说神是第一，而人呢，人只是把它当作他跟我们自己的层面上我们要来这样来爱，我不能够爱人越过爱神。我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今天很多的人爱人越过了爱神，他们为了爱人而舍弃了神所的诫命，为了去拯救人而违背了神的命令，就是爱人过于爱神，这不是真爱，这是一种出于撒旦所迷惑人的一种虚妄的爱。耶稣讲完这句话之后，32到34这一段，马可特别添加这一段的内容是马太所没有的，这段内容非常独特也非常重要，因为是因为他讲出一个另外一个原则。这个文士对耶稣听完耶稣说了错之后，他说神是一位子，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特别针对这一句话，耶稣所提到的说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他对这一点他再一次的提出来之后，他所说的后面这句话，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当然就是引用生命记第4章35节39节都有提到这句话，也就是十诫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文士他对耶稣所教导的他听进去了，他先抓住的第一点要点是生命记第6章里面提到的是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路加再次的强调神只有一位，他再强调一次。今天对我们在对于神的认识上，我们确实要非常的注意了解马可为什么特别再强调一次神只有一位，神是一位独一的，没有三位，只有一位，只有这位亚威神才是我们的主，才是我们的神，就是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也不过是他所差的，也不过是他的儿子，他永远不是我们的神，他永远不是我们那独一的主。耶稣说我们的神，耶稣如果他知道或者说他认为他也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应该说你们的神。当耶稣说我们的神是，他也包括他自己，他也要把这位亚威神当作是他的神。所以这位文士对耶稣在强调说神确实只有一位，他也知道耶稣不是那位神，他不会像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他们把耶稣当作跟神同等而来责问耶稣，他不会，他知道神只有一位，耶稣也不过是神所差来的，所以神只有一位实在是不错，他也深深知道律法所规定的再也没有别的神。同样的，要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要爱人如己，而是比一切的欢祭跟各样的祭物祭祀好。他这样的回答当然是根据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或者是诗篇的40篇里面的第6节， 甚至我们可以说51篇的16节大概也有提到类似的这种观点，神要的是人对他的全心全意的爱，这种爱比人所献上的这些物质的欢祭啦、平安祭啦，比他们更重要，比他们更好，更能够得到神所悦纳的。也就是说，这一位文士透过耶稣所回答的，他重新来思考，在圣卷里面或者在先知书里面针对律法所规定的，他重新的思考而得到了一个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以前的先知跟以前的圣卷里面的这一些诗人们他们所提到的，神要人遵守律法比当光光去献上这些属物质的祭牲是更美好的，神要的是这样。好，这样的回答之后，34节很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耶稣在赞美一个法利赛人，像这里所讲的，耶稣回答说，看他们，看这个人回答是有智慧的，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也就是说，文士他是透过耶稣对律法的解释，他了解到律法真正的意义。一个了解律法真正的意义的人，才是离神的国不远的。今天对我们也是如此。一个真正领受神国的人，他绝对不能够排除律法在外。因为神的国就是不要把神的律法典章通行在神的国度的里面，你对律法不了解，你当然就不能够让神的国通行出来。当然也不是说你只了解律法你就进入到神的国，当然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人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但是进入到神的国，你又不能够说你只进入到神的国，结果你像笨瓜，像小孩子，你对神的律法都不懂，那你怎么在神的国里面继续的来生活呢？继续的来完成神的国的实现呢？所以耶稣说，确实，你要对律法有认识，你有智慧明白，那你确实是跟神的国是不远的，是接近的。今天对圣经的解释，对律法的解释不同，造成我们今天对也同样的马可福音里面这里的解释当然会不同。很多的人他们在解释这段的经文的时候，那耶稣说只要爱，那我今天只要爱就好，律法通通不要了。如果真的这样的解释，耶稣对这文士的称赞就非常的虚假。耶稣干嘛要称赞他？他表示耶稣他今天对他回答了这个诫命中律法的真正的意义，这位文士他理解了，表示他对律法了解，不是只有爱，而是爱他能够让律法能够完全的来实行出来，而这种实行比你去只是遵守神的要求去献祭更美好，因为这是来到神面前，人不可以空手朝见神。你要有所献上的来献在神面前，那怎么献呢？文士就说，不是只有献这些属物质的祭物，而是律法的实行就成为我们的祭物，遵守律法就成为我们在神面前不是空手来朝见神的一个礼物。这个就是最后耶稣所说的话。 必须透过这位文士来表达出，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见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因着透过神给我们的爱，把我们律法中所行出来、所结出来的果子献在神面前，这就是见面中要我们去做的。愿一切的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们。七十四首，
为什么没结局？